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个星期1月16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胡海峰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长，这一消息被认为利好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及其家属。胡锦涛2022年底被强行驾离中共二十大会场之后，他的儿子时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的胡海峰的仕途一度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炒作。那么习近平现在是给胡家一条活路，还是给自己一条后路呢？他正在释放什么信号？好，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解读。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好。
宇宙好，刘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在香港的刘先生啊，我们来看看，就是胡海峰呢，他的最新的动态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包括呢，从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社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还有美国当地的《世界日报》等等的这个媒体呢，都进行报道了。那香港的媒体是在1月3号就进行报道，但是呢，当时没有人相信。那么现在呢，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被提拔，您感到意外吗，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不应该这个过于夸大他的意义。事实上，那个胡海峰他在浙江丽水市当那个市委书记啊，已经当了6年。所谓这个丽水市市委书记，那个是一个正厅级的一个级别。那么他在那里胡海峰熬了6年才升上去这个民政部当那个副部长，也就是说升了一级而已嘛，就从正厅级升为副部级熬了6年。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破格提拔，也不是一个什么这个格外开恩，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这个升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来讲呢过于解读这个事情。不过胡海峰作为胡锦涛的儿子，在二十大的闭幕会里头呢，作为曾经做过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啊，被那个架出那个会场，这一幕确实是令人家感觉到啊，那个团派、那个团灭那种的氛围。因为那个李克强、汪洋这两位那个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67岁，按照7上8下的潜规则，他们应该是要留任的嘛。结果呢，就他们两个都团退了。然后呢，结果还有叫59岁的胡春华，当了2届的政治局委员之后呢，居然在59岁这么年轻的就被这个放去这个做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闲职，这些所以就引起外界觉得是团派被团灭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那个如果说这个团派这几样的东西是丢了这个西瓜的话，那么你现在那个胡海峰从正厅级升为副部级，这个也是只是芝麻而已。我觉得来讲呢，不应该过于解读这个事情。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其实呢，主要就是说，相对于胡锦涛被架走，那么人们解读就是说呢，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之间呢已经撕破了脸，应该说习近平跟胡家是撕破了脸。那么这个人们就推理说，这个他的儿子呢，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肯定会被雪藏，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居然没有被雪藏。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你哈，就是说现在呢，51岁的胡海峰，他现在是这个貌似呢，他过去呢，在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党的这个书记或者副书记的这个位置上哈，比方说从清华的控股公司到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到这个嘉兴市和丽水市哈，您怎么看他过去一路走来他的仕途的这个表现呢，李先生？
胡海峰呢应该算是半个清华人吧。先他是这个他本科呢是在北方交大读的，然后呢他的这个 EMBA 是在清华读的，所以呢他呢算半个。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清华呢一般呢他的就是选这个校长啊或者选书记啊，他一般呢都是叫什么呀，叫三清， 什么叫三清呢？就是本科是清华的，硕士是清华的，再加上博士也是清华的，他都是选他自己的啊，都是在这个近亲的这种繁殖啊，所以呢，这个呢一直是这个清华的一个用人的一个基本。但是呢，像胡海峰的父亲胡锦涛呢也是清华的，所以呢他呢去了清华以后啊，应该说呢这个得到了很多的关照，像这个他去呢安排他到这个清华同方啊，然后呢到清华控股啊，然后再到了这个清华的这个长江研究院啊，到这些地方，哎，这个呢都是应该是有意为之、有意安排的。像这一块呢，实际上呢，这个陈希当时的这个清华党委书记哈，其实呢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布局。当然现在这个陈希呢还在这个中央党校做校长啊，而且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给这个习近平呢作为他的人事部门的这个主管。但是呢在这个十年当中，这个胡海峰呢一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进步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很难说。但是呢应该说胡海峰的这个际遇哈，原来呢如果按照说中共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哈，那所有的党魁的这个后代嘛，那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至少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所以呢现在看呢，这个胡海峰呢调到地方去是福呢还是祸，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调到中央去啊？
他调到地方，但是现在回到中央。
现在回到中央，
对，所以呢，应该说呢，只能是怨他呀，生在了帝王家。
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把他安排进清华，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镀金之笔哈，要受到这个父亲的这个荫庇。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刘先生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胡家父子呢，您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呢？还有就是你怎么看他们在体制里面的这个机遇，或者说他们的待遇啊？那么总体而言，他们两个人这个仕途呢，是不是可以说体现了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内这个官员，尤其是这些高官，他上下进退的某种这个身不由己呢？刘先生，
胡锦涛他的这个被这个提拔呢，当然是有他的这个特别的一种这个幸运，但是毕竟他是在这个共青团这个系统里头出身，被这个当时这个教育氛围啊，就是提倡他们是做党的臣服工具，他是这样的一种格局里头产生出来那个走向这个高层的。而且呢，胡锦涛虽然他本身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来讲呢，出任了这个党政的一把手，所谓军呢，就是江泽民还做多了两年半的军委主席之后才移交给他。实际上江泽民主政十三年，后来到了这个胡锦涛温家宝的一个主政的那个十年了，其实那个胡锦涛还是虚军。那个时候来讲呢，江泽民在这个中央军委还保留他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变成来讲那种，实际上江泽民啊，他虽然是这个退了下来，让胡锦涛上去做了党政军的一把手，但不要忘记，胡锦涛做的这个十年，在这个中共的宣传里头都是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并没有这个江泽民把党政军三个乌纱帽给了这个交给了胡锦涛，但是核心啊，这个江核心这个核心呢、啊、就没有交给他，所以就变成了讲呢，就是说。在胡锦涛的主政的十年当中呢，核心啊，所谓第三代的核心呢，还是这个江泽民，所以变成那种呢，他就这个当然他本身提出这个胡锦涛就提出了那个蓄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和谐社会，还有不折腾这些的口号，但是来讲呢，他也没有在政治体制里头去迈出有什么决定意义的一步，所以变成来讲呢，他那个十年呢、啊，其实就没有这个真正的开拓进取 创新的精神没有这个体现，所以呢，就变成他那个我们原先有所谓的胡温新政啊那样的期盼，结果是落空了。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胡海峰在那个地方里头去做到丽水市的市委书记、政厅级，现在就去到这个民政部当那个副部长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以前在地方里头有些什么，就是说大刀阔斧的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政治，没有看他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出来。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他们父子俩啊都是做党的臣服工具那个摩西调教出来的那个干部。而且呢，我们不要忘记，现在他胡海峰虽然是去了民政部当副部长，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他连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而要四年之后才开中共的21大，到时候呢胡海峰已经是55岁了。那么我们看他有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还要看四年之后的21大他能不能进这个中央委员会当中央委员了，或者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才见真章。现在来讲呢，我觉得他当民政部的副部长啊也不是说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谢谢。
谢谢刘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胡海峰他如果有能力的话还要怎么表现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需要表现自己，但是你也不能刺激到当今的这个一把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钢丝，我想他这是需要走的哈。那么刘先生也谈到一下这个胡锦涛呢，胡锦涛貌似是当年在清华可以唱可以跳，非常活泼，但是实际上从实质上来说，我们看到他在当政的时候是多么的这个谨小慎微。好，李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就接着这个胡海峰哈，他即便有能量和有能耐，那么他除了可以向这个习主席表表忠心之外，那么他还有没有空间来施展自己的这个才能呢？油管节目主持人五月散人他说，这个民政部呢就是边缘化的部门，应该呢就是胡海峰政治生涯的这个尽头或者说天花板啊。那么而且呢，中共领导人的这个第三代呢，即便做官，基本上也是做到这个部级就封顶了。那您怎么看呢？
确实啊，这个民政部是个虚职。但看他表现哈。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哈，有没有能力不重要。那时候这不是有个老话嘛，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不服不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胡海峰的这个任命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他们捏骨出来的一个东西。他不是按照说刚才这个刘先生谈到说建功立业，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这种这个机会，或者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在中共现在的这个体制里头哈，其实呢建功立业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做法。典型的现在这个薄熙来现在就关在这个秦城里头嘛，对吧，他想建功立业，他想在最后有所期盼。所以呢我想呢，胡海峰的这个任命哈，他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首肯。也许还是他自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呢，对吧，但是呢动机其实无所谓，看效果我觉得。另外呢，作为胡海峰本人啊，区别于正厅级，他现在做到了副部，有可能做到了这个正部，那个待遇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呢这个权力啊会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福利，很大的这个待遇。所以呢包括你去就医啊，就医都是高干病房，但是呢他的楼层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所以我想呢对他个人来说哈，也算是一个安排。所以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哈，还能走多少年真的不知道。
总而言之呢，这个中共的它的这个制度呢就是等级森严。那么中共本身就是它是跟这个所谓我们倡导这个平等跟民主倡导平等是走向它的这个反面的哈。那么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习近平来提拔胡海峰这个事情哈。那么当然就是说不管胡海峰被提到什么样的位置，他多么的这个不重要的位置，那么如果不经过习近平的这个拍板呢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广泛的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能够给这 这个胡海峰这个官价一级呢，那主要就是为了修补，因为这个二十大上把胡锦涛架走，自己极度受损的这个形象。那么也有说呢，这个是李强在国务院呢，现在需要团派出力，所以上调这个小胡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释放一些善意来换得支持。那您怎么看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这些说法里头啊，这个就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二十大整个格局里头一出来，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以及所谓对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格局啊，已经是形成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江派也好，团派也好，红二代也好，都已经是这个溃不成军了。根本对这个习近平他形成的他的习家班里头啊，就完全没有一种派系的压力团体的那种影子，根本就没有。所以来讲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同意这个把那个胡海峰从政厅提为副部，因为他胡海峰本身就在政厅级里头熬了六年，所以那个上一层楼这个作为副部级来讲呢，其实不是格外开恩，而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升迁。而且你知道现在来讲呢，国务院本身只不过是这个党中央的办事机构，甚至有人形容国务院总理也只是这个做那个习近平的店小二而已。在这种情况底下，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胡海峰他去做这个民政部的副部长，根本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我用不着这个说是习近平安抚团派的一种手法，因为根本就已经没有团派的存在，没有江派的存在，甚至红二代的派系也不存在。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他本身是一锤定音定一尊这样的一个权力格局，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分了去解读那个叫做胡海峰的升迁了，我就是这个原因。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这个刘先生刚才讲到的，这国务院现在是完全不重要，像这个总理是店小二，或者说相当于就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就是现在胡海峰能够得到提升，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其实是完全不重视这个关于来自胡家这方面的任何可能的这个威胁或者是压力呢？对他来说已经根本基本上等于是不存在了呢？
应该是，我同意那个刘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啊，习近平呢，他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他现在掌控局势的能力，他应该是非常的自信，已经到了这个自负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呢，他现在在二十大上呢，已经完全的这个把权力集中在一起，都在他自己的手里头，所以他根本不敢不在乎，他完全不在乎说这个胡家还给不给活路。要否则的话，那你说这个胡锦涛被嫁出去这件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那么大庭广众之下，是吧？不可能发生的。应该说现在呢，说给不给这个胡锦涛留面子，那个不在他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我同意刚才那个刘先生的看法。另外，但是啊，这里头有一点，习近平呢现在呢，他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外界呢对他这个行为的一个解读，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形象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差，大家都认为呢他是一个傲慢的专制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不是想传出一个信号，改变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可能有这方面考虑。
对，多少可能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让外界看到他似乎在走向温和或者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两位呢，刚才这个评论呢，其实都呼应到《纽约时报》的曾经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这个一段话哈。那么这个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这个名字叫做《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习近平已经让中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傲慢和专制的领导人不对社会负责，他的顾问们也对他听之任之，使他做出了糟糕的政策选择，增加了他面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些这个推特的，也就是 X 网友们他们的评论哈。其中呢一位为实，他说呢，把胡海峰调到北京的副职呢是明升暗降，很多高官呢被抓之前都有这种调动，以便于调查。另外一位呢是叫999PPP， 他说呢，李克强死得不明不白，给胡海峰升职呢只是安抚一下团派而已，老胡当了十年老大，自己的儿子都要靠跪舔别人来升职，这是也是失败加屈辱。接下来一位呢是翟涛，他说呢，很显然有部分党内对习近平大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还是存在不满的，提拔他呢只是为了堵住那一部分的嘴，毕竟让出去的只是闲职。好，下面我想请问刘先生，那么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习近平还是有一些忌惮前任胡锦涛的旧部聚集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呢这个提拔呢就是要把它调到眼皮底下看管起来，跟刚才一位这个网友所说的呢有一些相似哈。那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个席位中呢是团派被团灭了，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引发党内对习的某种这个反感呢？那么再加上刚才这位也说过这个李克强的离奇的早逝，那么习近平是否也能感觉到某种这个危险的信号呢？刘先生，
我觉得这人事问题的变动啊，那个就习近平他本身不会在乎的，因为二十大整个的格局，他的集权形成一个这个他自己人的班子啊，本身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嘛。现在这个说这个他这个把这个在政厅级里头待了6年的这样的胡海峰，是这个官升一级做副部级，我觉得来讲呢，不是说那个安抚那个团派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倒是说这种那个姿态啊，是想那个在现在当前中国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大滑坡，以及最严峻的那个中外关系的恶劣的环境当中啊，变成那种呢，他就知道里头党内有这个很多的不满和不同的意见，社会上也在更多的不满和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他采取就是说那个让胡海峰官升一级，这个呢是为了就是说减缓那个党内或者社会上里头的一些不满的情绪，能够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了，来去这个面对现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我觉得这个考虑才是这个最重的最重要的因素。谢谢。
谢谢您，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收买人性哈，给自己来纾困。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来谈谈胡锦涛啊。胡锦涛呢，他在最高位置上，刚才我们也谈到的，简直就感觉就是在如坐针毡啊。那么当时也被评论说他是等着急不可耐的要击鼓传花，赶紧交出去了事解套了。那么但是呢，他在退位之后呢，他继续又让自己的后代进入中共这台这个绞肉机。那么您怎么看老胡的思维呢？他是不是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铁了心的追随者？这个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想到另外一种方式来存活呢？
胡锦涛呢是清华我的学长哈，他呢那个时候水利系的，然后呢他一直做团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去甘肃，然后又回到清华，这么一个过程哈，所以又回到这个北京，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应该说哈，他这个人呢这个口碑，大家对他的评价口碑都是蛮好的，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他是对共产党的这个信仰啊什么的，我不想去质疑他，他也没有用行动来表现他对他有怀疑，所以呢他呢这个 在这个胡海峰的这个进入仕途这件事儿上哈，实际上呢，他呢一直呢是很保守的，一直是很保守。他应该是他经历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就一直很保守，所以才看到胡海峰呢这个进入仕途呢应该是很晚的。他不像呢那个习仲勋啊，那个时候培养习近平啊那么精心啊，然后呢每一步都是习仲勋带着他在前头呢，把那些老同事啊、老首长、老部下，最后呢求了一个遍，给他安排官，对吧？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是胡锦涛呢和这个习仲勋他们的这种区别。由此呢，那可以看到，因为他知道中共官场是非常险恶的。所以他不希望呢能够让他的孩子还要继续在这个绞肉机里头，这个是我猜测哈。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考虑。但是啊，你知道在中国哈，做官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福利的，你这个级别差一点啊，那个待遇啊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副部级了，副部级你要是住在高干病房，我刚才都讲过，他的楼层都不一样，待遇都不一样，有多少服务的人不一样，然后每给他配什么车、配什么警卫、什么这些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作为胡家的一个可能一个考量哈。但是胡锦涛他是什么？他是见过这个毛泽东，然后像胡耀邦、赵紫阳，最后他被这个邓小平把他呢这个提拔起来。哎，然后呢他又在江泽民手下苦熬了这个十几年，哎，也很屈辱。但是他没有想到啊，他那时候是万万没想到，习近平实际上是他见过的呀最狠的中共领导人，对吧？所以才会有那个人大会堂他被架出去那一幕。所以如果那一幕要发生在早几年，我相信啊，胡锦涛可能就不会选择让胡海峰走现在这条路。多悲催，多屈辱，多危险，对吧？他反而去做一个普通人，或者去做一个商人，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想这个很难啊，在这个体制里头，最后在这绞肉机里头能够存活下来，这个生存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嗯，谢谢您，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就非常凑巧，他把他这个儿子已经送进去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刘先生刚才你也谈到，就是习近平呢现在是面对经济的大滑坡，还有就是国际环境的险恶无比。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当年的胡锦涛，就是他的这个前任，与现在习近平时代的某种这个内在联系哈。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胡锦涛当时提出了不折腾，这个呢其实就是给像温家宝这一类改革派的这个回应啊，防止他们走向政治改革。那么分析人士于杰呢曾经也撰文说，这个胡锦涛和习近平呢是一张烙饼的两面，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判断？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胡锦涛当年提出去京会省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了，这个是跟中共1978年12月11日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啊，终止这个阶级斗争为纲。我觉得相对而言，胡锦涛提这个口号啊，跟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精神是吻合的。但是现在近年来来讲呢，你这个是头啊，这个去鼓吹这个敢于斗争，这个斗争哲学啊，然后呢又变成又用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定于一尊了啊，一锤定音，这些代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代替了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然后呢在经济上呢搞那个国进民退外交上搞战狼外交、亲俄反美。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你对比起来，就这个有比较才能鉴别，你就觉得胡锦涛那个时候来讲了，相对啊还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啊，现在来讲呢就显得是那个历史的倒退与反扑，所以一对比之下来讲呢，我们还是给那个胡锦涛啊比较一些的正面评价。这才是公道。
嗯，就是这个 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李先生，我想问问你，您怎么看？就是说呢，这个胡锦涛呢，到刚才刘先生讲的胡锦涛他说的这个不折腾的是针对这个呼应了这个中共的政策，就是说防止搞阶级斗争。那么这一点是不错，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么一个领导人物，他当时处的这个时代，他应该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所谓的讲到如果启后的话，当然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的开放。那么这个所谓的不折腾，是不是就阻止了这个政治上进一步走向这个开明化，那么才使得这个目前我们走到习近平的这个时代。那么实际上呢，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当时就在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在国内也经商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当时已经感到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政治氛围呢，已经比江泽民时代要紧一些了。那么您怎么看，李先生？
是这样，更多的呢，应该在胡锦涛的时代呢，更多的呢是抓经济。哎，所谓呢，这个一俊遮百丑嘛，经济发展了，那其他的事情呢，都放在其次。实际上呢，中共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与这个民众分享权力。所以呢，这个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什么？都是保江山。所以刚才你也谈到了，说这个在胡锦涛任上呢，他相对政治上相对宽松，相对谁？实际上呢，是相对习近平。要相对胡那个赵这个江泽民时期哈，那时候呢他实际上更紧了。所以你看小波刘晓波，哎，实际上就是在胡锦涛的任上被抓的，而且呢判重刑，都是因言获罪的事情啊，对吧？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放松。另外呢，包括呢说这个像你刚刚提到的，像余杰呢，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嘛，他写了一本书来抨击这个温家宝，最后余杰最后被酷刑。对吧？被酷刑，现在被迫最后流亡，所以呢，都是在他任上。其实呢，应该说哈，中共呢根本就不想跟老百姓呢来分享权利，给老百姓以基本的自由，更别谈民主了。应该说呢，在这个中共历史当中啊，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胡耀邦、赵紫阳，他看到了走宪政民主啊是国家发展的唯一的出路，否则的话，中共政权早晚都会被推翻的。所以呢，我想啊，这一点呢，确实，这个余杰评论啊，说他们是一张烙饼的两个面，其实呢，他们是一个核心，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抓住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这才是他们的根本要义。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啊。第一位呢 ，Jack 刘，他说呢，外国人不了解官场规则。胡海峰最多正部级退休，没有上升的空间，这些二代上不去，就是正部级，这是潜规则。那么胡呢，最多做到正部，小学生呢指习近平心胸狭窄，武大郎开店，高个子一律解雇。接下来一位呢是裴华云，他说呢，在一个威权专制体制下，随时可以让你上让你下，毫无规则可言，这个事情值得大惊小怪吗？接下来一位蓝花花，他说胡海峰入主民政部副部长，并不能说明一尊就对自己的恩人胡锦涛网开一面。其实二十大会议上呢，一尊一点也不给胡锦涛面子，强行把胡锦涛架出会场，可见一尊的确是心狠手辣。最后一位 Johnny 他说呢，说句实在话，胡锦涛也是共产党员，习近平对胡锦涛够好了。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给胡锦涛儿子加官，习近平走的什么棋？我们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也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加讨论。